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雅米为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是由来自新加坡的 Rose 姐妹所写，由来自中国的蒋冠华所翻译的。当抑郁症使我远离上帝时，我一生都在跟抑郁症做斗争，但是最近我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对上帝很生气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医治我的抑郁症。我开始有意犯罪来得罪上帝，因他使我独自一人承受抑郁症的重担。我和网上认识的男人约会，还花很多时间和他们相处，而不是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、朋友、家人们在一起。我也开始沉迷于喝酒，这成功地将我的注意力从思考上帝和我自身行为上分散。我常常喝到心满意足，让自己充满麻木和幸福感。我寻求着暂时的解脱和任何可以麻痹我内心挥之不去的痛苦的事物。但是不管我如何努力，每天清晨醒来时，痛苦仍然还在，我的内心仍然空虚。在这过程中，尽管我的心很冷漠，可我仍然去教会，我也继续与一些基督徒朋友聚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切都是他在计划中一点一点地向我清晰地显明他自己。上帝对我不懈的追求。这一段时间，我的基督徒朋友们针对我的行为的反应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他们没有摆出一副比你更圣洁的样子要求我停止犯罪，而是陪伴着我，向我展现上帝的爱和恩典。他们给我时间去思考，也给我空间与上帝摔跤。一位朋友每天都专门为我祷告，每一天他都给我发短信询问我的进展和感觉，他也花时间来了解我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需要，他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祷告并将结果交给上帝。直到今日，他依然在为我祷告。即使在我叛逆上帝的时期，我也知道我那些朋友们对我付出的爱、忠诚、无尽的忍耐都是源自于上帝。我能感受到他在呼唤我，即使我试图和他以及周围的人保持距离。最终，我不能再否认他的同在，也不能再无视他对我的寻求。我明白了，我所追求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，它永远不可能给我带来我所渴望的自由。除了它，没有什么能给我带来自由和快乐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即使我仍然在与抑郁和其他的罪做斗争，即使我可能还会一次又一次地使他失望，我都要抓住上帝，因为他永远不会抛弃我，而且他配得我的信靠。回到基督里的困难。然而，即便我下定决心重回他的身边，我还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再次呼求耶稣的名。转折点发生在我听到一篇关于浪子回头的讲道时，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。这篇信息让我思考，我是否因着认为他不可能再张开双臂接受我而害怕再回到他身边。我猜想上帝比我的朋友、家人或任何我能隐瞒罪过的人更了解我对他所犯的罪，那他怎么会真的想要我回来呢？ 当我想到我犯的罪有多深多重时，我感到非常痛苦。在神圣的上帝面前，我甚至都难以抬起头来。但是路加福音中的这个故事提醒了我，上帝愿意接纳我。我现在慢慢地开始明白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足以代替我的罪。我不再怀疑上帝的宽恕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牺牲。我的经历对现在的我意味着什么？今天我知道没有任何事物，甚至是抑郁症，能使我与上帝的爱和宽恕隔绝。罗马书8:38-39。回到上帝身边，给我带来的平安和充满盼望的感觉，是酒精和男人都无法提供的。虽然有时我觉得自己仍处在黑暗的井底，但我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正如他对约书亚所说的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1:9。我知道，即使我身处井底，上帝都与我同在。他使我出黑暗入光明，这光明让我看到他就是爱。我也确信，因着基督，我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乃是义的奴仆。罗马书6:17-18。虽然有时我仍会屈服于肉体的软弱，但我不会再背离上帝了。相反，我会祈求他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，去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如果你一直在逃避上帝，或像我一样在挣扎，我有时仍然如此。我祈祷你能找到力量，回转向你灵魂的创造者和安慰者。如果你感到自己走失了或远离了上帝，请记住，上帝爱你，他拣选了你，为了能让你蒙赦免。他为你流血，为你死，他的恩典够你用。请把这段经文当作上帝对你个人的呼召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1:9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离开了教会，我向你保证，他需要的是爱、恩典、帮助和时间。你的朋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信仰，在这期间请持续地向他们显明上帝的爱，用信心为他们祷告，并记得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不是在我们的时间里，也不是在你朋友的时间里，而是在上帝完美的时间内。感谢主，今天雅米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是 Carol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